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你回家，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起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阿们，给自己鼓掌一下。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家中，和你一同敬拜主，分享神的话语，盼望你能够可以的话早点回家，来到现场与我们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的，有神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但是有一些人结了婚以后就变成什么都不怕了。有一天在主日崇拜开始之前，大家非常开心的在大厅交通分享，忽然间魔鬼撒旦出现在他们眼前，大家赶紧就跑走了，整个教堂空无一人，唯有老胡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师父不知道神最大的敌人魔鬼撒旦已经来到了，魔鬼就走到老胡的面前问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当然知道啊，那你为什么不怕我呢？不怕，一点也不怕。难道你不知道我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杀死吗？一点不疑惑，老胡很镇定地回答他。然后撒旦继续地说，你知道吗？我可以使你永远活在恐惧和痛苦当中。老胡说，是啊，我想你是可以的。然后撒旦说，那你仍然不怕我吗？非常淡定的老胡说，不怕。这时候撒旦开始担心，他已经失去恐吓老胡的能力了，就大声的吼叫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怕我呢？老胡非常冷静地回答他说，因为我娶了你姐姐已经有44年了。告诉旁边人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之后，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什么都不怕，你也可以而且愿意为主而活，为主复活的主而疯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的门徒们都是为主而活，为复活的主而疯狂的人。每一个门徒都是如此，其中一个最为主疯狂的门徒莫过于使徒保罗。我们看看他为什么为主如此的疯狂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3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神，如果我们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保罗说，我如果是疯狂了，那是为了神啊。到底什么是疯狂呢？这里这个疯狂这个字不是指疯子啊，不是指癫癫疯疯要关到精神病那种疯子。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翻译成 out of your mind， 换句话说，你好像真的是疯了，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你反而完全的投入到那种地步，好像疯疯癫癫一样。我翻译成是超标的热爱啊，你对一个人对一个事情真的是爱到那种地步，超过所有的人，超标了，超过所有的程度。这叫做为复活的主疯狂， out of our mind。 保罗说，我疯狂是因为神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曾经疯狂过吗？或者你像我一样年轻的时候为你所心爱的女朋友疯狂啊？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为你所热爱的球队 NBA 金山勇士队，或者是上个礼拜我已经有人跑去这个金山这个巨人棒球队球场现场第一次一年多来开放给大家看棒球，结果有9000人，我称这些人都是疯狂的人，到金山巨人队那里看他们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球赛。疯狂不受年龄的限制，不论是男女老少年纪多小多大，都可以为某些事情某些人来疯狂。今年2月2号，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新闻，一个世界二战的老兵啊，在他100岁，没听错哈，100岁生日的时候，他的愿望是什么？ skydive， 跳伞啊。医生说 Oh my god， yeah， 电视新闻报了出来，100岁的 Charlie Montanaro， 他100岁的愿望就是从飞机上再跳下来。哇哦，这不是疯狂吗？的确是疯狂。那以前两个保罗说，我们为什么可以为复活的主的疯狂呢？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理当为我们复活的主疯狂。所以保罗说，复活主的爱，因为主的爱催逼了我。这个催逼这个字在原文圣经说被大力的推的意思，在后面很大的一股力量推着他，因为复活主的爱催逼我们可以为他来疯狂。阿们，我们一起来讲一遍，来，复活主的爱催逼我们为他疯狂，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为什么我说，当你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这位复活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你为他来癫狂，为他的疯狂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上个礼拜复活主日的时候，林牧师给我们讲那个非常精彩的信息，你记得吗？复活主带给我们的7重祝福，你还记得吗？复习一下，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啊，得救的确据；第二是得胜的生命；第三是神同在的应许；第四是医治的恩典；第五是传福音的权柄；第六是侍奉主的能力；第七是什么？永生的盼望。哇，当我在听的时候，我说哇，这是我这个礼拜讲到最好的引言啊。这7重的祝福，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缘故，为了我的缘故，受死受害，钉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保罗说，这样的一个爱怎么不催逼我呢？怎么不催逼我为他来癫狂，为他来疯狂呢？因此我说，复活主的爱真的是像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在背后推动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为主来疯狂。那你说我们怎样为主来疯狂呢？为主来疯狂，我们看到复活7重祝福是我们为主疯狂的基础。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主既然为我们死，我们怎么样理当为他而活。这是保罗给我们为主疯狂一个最好的理由。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的第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说，他替耶稣基督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什么？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就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理当为他活是理所当然的。嘿，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生活都环绕在什么？我和我的为中心，我们自私自利，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凡事都是以我们自己为最大，凡事我们自己为中心。但是保罗说，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领受了他的大爱之后，我们经历了主教那个爱，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了，我们不再自我中心了，我们从自我中心要完全停止，转移到为那替我们死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保罗给我们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动力，为复活的主而活。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继续为复活的主而活呢？复活的主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怕。阿们，一起来讲一遍，来，复活的主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我们还怕什么呢？复活的主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你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怕什么呢？上个礼拜的圣诞节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了我们一切的重担，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肩头上，当他挂在十字架死去以后埋葬了，复活主日第三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乃是证明给我们看，说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他已经为你为我担当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什么都不必害怕，可以不怕苦，可以不怕难。这是使徒保罗最疯狂的使徒，他之所以能够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带来这么大的感染力，我们来看看他自己如何做见证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保罗讲：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显现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显现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和本圣经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住介意了。新译本讲说，无可比较，无法比较。那我们怎样能够领受复活的大能，胜过一切的苦难，为主而疯狂呢？就要用什么样？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属世的苦难。告诉旁边人说，要以属灵的眼光去看属世的苦难。真的要以属灵的眼光去看属世的苦难，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保罗本身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保罗在所有的使徒当中是受过最多逼迫、最多痛苦的一个人。当哥林多教会开始怀疑使徒保罗的身份的时候，保罗就非常非常生气的，也在那里唯一的一次把他过去所受的苦一一的把他列出来。你想知道什么苦吗？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保罗这里非常生气的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或者狂妄的话，我更是啊。你们是仆人吗？我是基督仆人，我更是。为什么呢？我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坐监，受过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打过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然后二十五节，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遇着船坏，在海深海里漂了一昼一夜，多次的行远路，遇着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甲地上的危险，八个危险。第二十节说，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赤身挨冷。保罗是怎么挨过去的？保罗怎么还能够如此为主疯狂呢？一方面他说这些是什么？苦难，这些是苦难，他说所有的鞭打在地上的苦难。但是呢，另外一个是什么？荣耀啊，是什么？将来的。苦难是现在的，荣耀呢？将来的。把这两个放在半秤上的话，哇，神将来要行我们的荣耀，永远无法让地上短暂所受的痛苦可以相比。这和本说就不足得提了，新译本说就无法相比啊。这是保罗为什么能够受这么多的痛苦，被打了以后以为死的，拖到城外还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 你以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坐过牢吗？你为传福音的缘故受过苦吗？或者你在服侍小组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委屈，这些只不过是现在的，想起将来的这个荣耀就无法比较了。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传福音的道路上，受人家讥笑，甚至受人家咒骂，现在的苦楚苦难比起将来要显于荣耀根本无法比较。24年前，当我第一次到海外宣教的时候，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宣教。除了和四头母猪睡在同样的屋檐底下之外，有一天下午，在我讲完课休息的时间，有一个姐妹就痛哭的来到我面前找我。我就很纳闷，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问她说，到底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啊？这个姐妹就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告诉我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多爱主一点。我说，怎么多爱主一点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主做过监牢啊。哇，我说，这人是不是疯了？她说，为我祷告，让我多爱主一点，因为我还没为主做过监牢。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很多都已经坐过牢的，受过苦的，但是我还没有坐过监牢，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多爱主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苦难比起将来要显给你的荣耀，有什么苦可以比较呢？有什么委屈，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你呢？这是保罗他持续能够为主癫狂，为主疯狂的一个很重要的，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属世短暂的苦难。当我们有如此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原来在这些苦难的背后都有主化妆的祝福，在这些苦难的背后，原来都有神他美好的旨意。主对我们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计划，这是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好像眼睛花了，看不见，只看到现在的苦楚，却忘记了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原来神对我们有更美好的计划，主对你对我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你知道吗？在苦难的背后，往往都是神化了妆的祝福。旧约圣经我很喜欢很多的经文，特别有一节经文我特别喜欢，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大家可能都会背了。这里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说，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这点重要，耶和华宣告乃是说这是他的旨意，比圣旨还要宝贵啊。这位信实的主说，这是我知道的，我向你们所定的计划。什么计划？这个计划是用复数写的，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plans 很多的计划，计划 A， 计划 B， C， D， E， F， G， 太多的计划了，我为你们定了很多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做什么的？是要给你有平安啊， Shalom。 在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要把 Shalom 这个平安给你。怎么给你平安呢？让你知道你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你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在这些苦难的背后，你有一个 future， 有一个 hope。 这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持续为主疯狂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旧约圣经里面最具体能够表达这一句话的莫过于约瑟。大家对约瑟的故事非常熟悉，他17岁的时候，因为哥哥们对他的嫉妒，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结果呢，在波提法的家中做管家的时候，被他的太太诬告下到监狱里面去。下到监狱里面解梦之后，还被这个酒镇忘记了，忘记了2年。 你想想看，在这漫长的13年，17岁的青少年，在这漫长的13年的苦难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因为我知道，我向你所定的计划是要吃平安的，是要给你一个美好的前程，美好的前途，让你有一个美好的盼望。终于在他30岁的时候，坐上埃及宰相的位置，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对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结果在创世纪第50章，他是如此的在他的哥哥们面前做这样美好的见证。第50章，约瑟对他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神呢？他哥哥以为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现在老爸死了，他肯定要报仇。没想到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是有意要害我，但呢，神有什么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啊？神有美好的计划，对你们有美好的计划，神有美好的旨意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因为他做宰相的缘故，丰收的7年储藏了非常多的这个粮食，在7年的大饥荒里面，他不但救了整个埃及人，也拯救了他的父家和这些曾经出卖他的哥哥们和他们的家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对你对你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现在那个苦难只不过是个短暂暂时的，将来要显于你的荣耀，将来那美好的指望，美好的盼望必要成就在你身上。阿们。因此我们可以继续为主来疯狂啊。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继续为主疯狂呢？因为复活的主已经粉碎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死亡的权势，我们期待他必快来。一起来读一遍，来，复活的主已经粉碎死亡的权势，我们期待他必快来。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吧，我们当中许多人最害怕的就是死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不讲死，不谈死，谈死色变啊，大家都害怕死亡啊。但是上个礼拜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已经告诉我们，当他死了以后，埋葬了，第3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证明给世人，给我们看，说他已经粉碎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死亡的权势。因此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那是什么？他必快来，他必快来。哦，当使徒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述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的时候，他越讲越兴奋，他越讲越兴奋，到一种地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几节的时候，他兴奋到这种地步，竟然向死亡来宣告。你想是怎么宣告呢？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到57节，他说：“死亡啊，他好像面对着死亡，把眼睛瞪着这个死亡，说：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记得吗？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胜利怎么样？把胜利给谁啊？把胜利给谁？是给我们。告诉旁边说，就是你啦，把胜利赐给我们。你说什么胜利啊？就是我们害怕的不得了的死亡啊。许多人害怕疾病会带来的死亡啊，包括新冠状病毒的死亡啊。他已经把这个胜利赐给我们了，所以使徒保罗可以眼睛瞪着死亡说：“死亡啊，你的毒钩、你的毒刺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你不能够再嚣张了，你不能够再做狂了，因为这位复活的主已经粉碎了你死亡的权势。 而且他应许我们说他必快再来。这是解释为什么初代教会的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的门徒们，每一个都是不怕死的人，面对死亡不怕死的人，完全不怕死，因为他们有一位复活的主应许他们说我必快来。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种死亡的恐惧，继续能够为主来疯狂呢？不必再害怕呢？我们要从什么永恒的角度来看待短暂的人生？告诉旁边人说，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短暂的人生。来，大声一点来，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短暂的人生。人生是非常的短暂啊，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辗转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但是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短暂的人生的时候，哎，你就活得不一样啊，你就可以有这种超标的热爱，热爱你的耶稣基督，热爱你目前的工作，热爱你目前的服事。保罗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因此他如此的为我们做见证，来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我非常喜欢的两节圣经，第20节和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保罗说，我所热切期盼和盼望的，意思是我癫狂的事情，疯狂的事情，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然后21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怎么样，我死了就有益处。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短暂的人生，我们都明白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保罗一生就是环绕在耶稣基督为中心，我选择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他一生里面可以说他整个身体、整个呼吸、整个血里面所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活着就是为基督。那你说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意思吗？中文翻译成我死了就有益处，其实不大和准确跟那个原文的意思。原文就是说我死了就得着了，英文说 for me to live is gain and to die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G-A-I-N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了。哎，你说死了还得着什么？哎，死了不是一了百了吗？哎，那时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人死了永远不是一了百了，死了乃是得着啊。得着什么？得着回到耶稣基督的身边，永远与这位爱他为他死而复活的主在一起。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就为他所预备的所有的奖赏，所有的祝福，要完全让他永永远远享受与神同在，永远不再分离的这种的祝福。这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得着了，得着这一切啊。的确是一个疯狂的人，疯狂到一种地步，连罗马政府都拿他没办法。打他吗？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有的荣耀就不无法比较了。杀死他吗？我死了就是得着啊。Go ahead, make my day。你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连死都不怕，因为他是一个为复活主疯狂的人。完全完全疯狂的人，因为他心中里面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呢？神为他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居所，更美好的家乡。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必得着从神而来的什么居所，那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什么天上永存的房屋啊。我们这些帐篷啊，我们这些地上的帐篷是什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短暂的生命，就好像帐篷旧了破了，零件开始出毛病了， 要维修了，有一天都要坏掉，但是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居所是永远为你所保存的。这是耶稣基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也在那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是为什么历代以来这么多的信徒不怕死，为了传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否知道在现今21世纪2021年每年有多少人，多少基督徒为了传福音，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而丧失他们的生命吗？为主殉道吗？你猜猜看有多少人？每一年呢，包括2020年至少有9万基督徒为了传福音，为了复活的主而疯狂而被杀掉的，至少9万人。记得5年前有位宣教士 Dr. Yvette， 他专门在叙利亚的难民营里面服侍这些难民的这位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祷告会分享，我替她翻译。她讲那个见证感动的真的是我几乎翻译不下去。她提到一位11岁的小孩，他们把他带到他面前，这个11岁的小孩他的父母亲不久以前因为是基督徒被恐怖分子 ISIS 枪毙了，11岁啊，男孩。然后这个 Dr. Yvette 就看着这个11岁的男孩，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更安全的国家去呢？这个11岁的小孩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有谁会向他们传福音讲耶稣啊？又是一个为复活主疯狂的11岁的小男孩啊，如果我走了，有谁向他们杀死我父亲的恐怖分子传福音讲耶稣啊？不管你是11岁或者是100岁，但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他必快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不能不为他疯狂。包括耶稣门徒当中最老的一个门徒使徒约翰，他是唯一没有被砍死，没有被打死，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乃是老死的一个使徒约翰。他在巴摩斯岛，但是他是非常孤单寂寞的放住在一个岛上，写了非常宝贵的启示录，神的特别的恩典临到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结果在启示录的最后2节里面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第22章，启示录第22章第20节，证明这些事的那一位，就是只坐在高宝座上的羔羊耶稣基督说，是的，我必快来。然后使徒约翰回答说什么？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主耶稣应许他说，是的，我必快来。你会说什么？阿们，是的，主耶稣，请你来吧。阿们，请你来吧。复活主的盼望帮助我们敢于为我们的主付上一切，复活主的盼望，主必快来的盼望，使我们敢为主付上一切。为什么？因为短暂的人生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无法相比，不住的介意了。主啊，请你快来。最后我要分享另外一个为主疯狂的美国人，他在10月8号1927年在离开我们不远的 Portland, Oregon 出生的 Jim Elliot。 Jim Elliot 他大学毕业不久以后25岁的时候就顺从圣灵的感动到南美洲 Ecuador， 就是厄瓜多尔 这个国家里面去宣教。你说宣教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他是到一个非常残暴杀人的一个土著里面，奥卡这个土著里面传福音，根本没有圣经在他们当中，他们对外人非常的排斥，见一个杀一个。他和他四位朋友花了四年的时间，花了四年的时间了解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言，跟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四年之后，1月8号1956年，金米勒觉得说这是时候了，我们可以到他们当中和他们接触，把耶稣的爱跟他们来分享。没想到金米勒和他四个朋友一起坐了小飞机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第一次跟这些非常残暴的奥卡族的土人见面的时候，第一个被他们杀死的就是 Jim Elliot， 其他四位也被他们活活的杀死了。他的故事拍成了无数个电影的影片，而且他所留下的名言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看看，就是他这个人 Jim Elliot， 这是他在奥卡族当中传福音的时候照了一张相片。他其中说了一句名言，让我真的是非常感动，也毕生难忘。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让我尝试翻译一下。他舍去他不能留着的，为要得着他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傻瓜。我再讲一遍，他舍去他不能留住的，为要得着他不能失去的。他不是一个傻瓜。在世人眼光，金米勒是一个傻瓜，是个笨蛋，但是他不是一个傻瓜。他舍去他不能够保留的他的生命，为要得着他不能够失去的永生的生命，与主永远同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金米勒不是傻瓜，他是一个敢为复活的主而疯狂的人。虽然他死的时候只有29岁，留下太太和一个女儿，但是他的生命直到如今还向我们说话，影响了感动了多少年轻人走上为主而活、为主疯狂的道路。金米勒为主复活的主疯狂了，许多人也为主疯狂了。你是否也愿意为复活的主疯狂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这位复活的主，你是这位爱我们的主。因为你的爱催逼我们，你的爱推动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你既然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这些还有气息的人，怎能不为你而活呢？怎能不为你而疯狂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让你的爱，奇异的爱再一次充满在我们里面，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害怕，直到说耶稣基督，你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你已经粉碎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而且你应许我们你必快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一次让你奇异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为你而疯狂。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